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一步一步的带领，让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单看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的心献上，跟随你的话语，一路走在你的道路中间。不管是在旷野，主，是在崎岖的道路，或者是平坦的道路，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定志向，主，我就是要跟随你。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里面，主，好让我们真的是说真理，让我得着自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今天的讲台恭恭敬敬地交在恩主的手中，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以至于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行得出来，让你称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很快的我们进入了创世纪，我们跟着出埃及，走出了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心意，立位记。今天我们要走向民数记。民数记在希伯来文叫做巴米巴，也就是这一周妥拉的标题主题，在旷野。这周的妥拉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二十节。哈夫塔拉的部分呢，说的是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而新约的部分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一节。再加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今天我想分几个部分来与弟兄姐妹分享。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是旷野。巴米巴这个字，它的字根是 davat， 意思就是话语，说，指的是神的话或是神说。首先我们来谈谈旷野，这是神在旷野吩咐摩西。想想旷野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呢？沙、沙丘、岩盆地、碎石、岩石、峭壁和一望无际的高原。而妥拉是在火、雨和旷野中神赐下来给属他的百姓。旷野总是在神赐下话语的地方。我们大多数的人，或许你都经历过生命中的旷野，而在这段时间内，若你能有耳朵，神才能真正的将他的话给我们，让我们听到。记得犹太人的逻辑是听了就去行，那才算听到。旷野是一个极其荒凉的沙漠，人很难在那样的环境之下生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将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他的训诲、他的教导，他与属他的百姓立下了永不更改的盟约、婚约。人的爱或许会变，但神的爱是永恒的，是永远不变的。他与我们立的婚约，只有人会毁约，神他绝对不会毁约。有人从属灵的旷野走向了迦南，但是神为什么要选择旷野来颁布妥拉呢？ 为什么要选择旷野来举行和以色列人的婚宴呢？事实上，旷野它象征着谦卑，没有自我，以谦卑没有自我的生活方式，而不追求物质的享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曾经经历过旷野的生活。民数记是妥拉的第四本书，妥拉的五本书每一卷都很重要，每一卷都互相牵动。创世纪从神创造人的犯罪堕落，由一个人亚伯拉罕与神的盟约，到以色列人因着约瑟定居了埃及。出埃及记是历经400年的埃及生活，被奴役苦待，神用神迹事的方式带领了百姓出了埃及，离开了罪恶之地，往神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接着利未记也称为祭司的工具书，犹太解经家说这是一卷转折书，也就是说进入了民数记把米巴在旷野，利未记发生期事实上只大概涵盖了一个多月。而生命记是神再一次的重申他对百姓所说的话语，所以把米巴如何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看。事实上有很多当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读到了民数记却没有办法出民数记，因为他们觉得在民数记所记载的与他们无关，利未记所记载的与他们无关，所以几乎民数记跟利未记是跳过去的。让我们来进入数典，在塔纳克记录共有多少次数典百姓，有10次以色列人被数典。第一次他们下到埃及，在创世纪第46章，第一次说到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妇以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所以雅各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这是第一次的数典。而第二次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7节，说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约有60万，但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这60万是经过摩西或者是各个支派的族长他们数点的。60万事实上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这个60万只有步行的男人，所以如果加上妇人跟孩子，那么这个大的团体大概会有200万人。所以在这里使用的希伯来文叫 Elam， 这个词在圣经中还有一个意思，它叫做家庭或者是宗族。而第三次的数典是在出埃及记第30章第12节，是为了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罪的银子奉给耶和华神。出埃及记第30章第12节说到，这是为了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第13节说，每人要按圣所的评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基拉。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到了第15节说到，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而第16节说，你们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 对着摩西亚伦说的，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接着的赎点落在民数记，一次是在营地的行程，民数记第一章赎点百姓，而一次呢是与土地的划分有关系，落在民数记的第26章。而在扫罗时代，事实上有两次，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11章第8节，另外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的第4节。说到亚门人的王拿辖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授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们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撒母耳记上第11章第18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到了第15章第4节，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大卫的时期是第8次，撒母耳记下神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在24章第9节说到，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奏告于大卫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这一次不是出于神的数点，所以造成了神耶和华神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约有7万人。而第9次的数点是在以斯拉的日子，被掳归回。以斯拉记第2章第64节和尼希米记第7章第66节都提到，会众共有42360名。第10次呢，是将在未来的弥赛亚时代，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记录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13节。雅各家族进入埃及要属点，离开埃及时要属点，进迦南之前要属点，瘟疫之后要赎点。所以世代的转折，神要赎点自己的军队。两次赎点出现在民数记中，一次是在这一周的妥拉，12支派他们扎营在会幕的四周，除了各支派各有各的读，并规定起行的顺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第1章第2节很详细的叙述的，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这一次是在西乃山下，神在这里颁布律法，神把十诫诫命告诉他们，然后神就数算他们。 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有人称呼这个叫做户口普查。所以让民数记第二次的数点在民数记第26章，在约旦河对岸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之前，在摩押平原那里第二次数点。这一次的目的就如民数记第26章第52节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53节，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但是只有一个支派例外，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犹太圣贤解释说，当摩西一个一个支派去数点的时候，到了利未的帐篷，听到一个声音，那是在民数记第1章第48节，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第49节，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50，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我是说搬运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围安营。51节，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读完了这些，你是否真的明白为什么神他不数点利未支派呢？但是到了民数记第3章第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12节，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第13节，因为凡投生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到第15节，他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到第43节，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这是利未人的总数。数点12支派跟利未人条件上显而易见是不同的。12支派是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是摩西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去做数点。但是利未的数点却是一个月以外，是代替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所以让我们回过头去看创世纪，当雅各给利未的祝福，他说在创世纪第49章第5节，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除了善住在以色列地中最终得以成就，那么利未人如何从父亲的这个咒诅他走向了祝福的道路呢？在金牛犊事件中，出埃及记第32章第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那是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26节，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凌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就行了。那一天百姓被杀的约有3000。在妥拉中，我们可以看见利未支派他们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神所重用的支派。从金牛犊事件中，利未支派就代替以色列投身的，因为这个支派为神站立，神就高举他们。当然我们可以从妥拉中间看见，第一个，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他要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第二，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比打仗更圣洁的一个目的。第三，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帐篷是围着会幕，是最靠近神的地方，他们要将神的话语传承下去，不但身体力行，而且他们要负责教导。利未人必须要被分别出来，神选召我们，就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事实上在讲台上面一直在重复，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就像利未人一样，他们是被拣选出来，是要被分别出来，他们要行神的道路，走在妥拉的光中，才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进入圣洁的国度。所以当你说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就必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富有了解妥拉，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训诲、神的教导，你必须负责去教导别人，你负有这样的责任，使世人看到神的爱和他的光。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被分别出来。正如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真正的明白我们被呼召有一个更高更圣洁的目的。在弥赛亚的时代，神会亲自数点属他的祭司。犹太圣贤分析这段经文说到，君王的军队值得单独来算一算，而另外一种解释，事实上神预先见到了未来会有一个惩罚被计算在20岁以外的人，这些人要被倒闭在旷野。神说，不要包括这些利未人，他们是我的，因为他们没有在金牛犊事件的身上犯错得罪我。接着我们来看，从11天的路程到40年的旷野徘徊，这个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从中间需要学习的并要勉励自己的那又是什么呢？首先，抱怨、邪恶的舌头，还有恶性、暴恶性。民数记第11章 当我们看见百姓发怨言，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他们会众就起了贪欲的心，因为他们想要吃鱼、肉、黄瓜、西瓜、韭菜、葱，还有蒜。那么神在这个世界上，他赐下了他的恩典，他降下了玛拿、鹌鹑，他有海面刮来，飞扇在营边和营的四围。接着我们可以看见民数记第十二章，当亚伦米利暗他们用舌头毁谤摩西，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是邪恶的舌头。神让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米利暗呢就被关锁在营外七天，而在进入迦南之前，有十二个探子他们去窥探那地四十天，十个回来是报恶信，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么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两人的正面说辞，他们却抵不过十个探子负面的话。而就在这个时候，神说四十天，一天抵一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接着百姓在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他们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他们没有水喝，与摩西争闹。神吩咐摩西在何烈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磐石里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吗？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在旷野是不是没有肉、没有鱼、没有黄瓜、没有西瓜、没有韭菜、没有葱、没有蒜可吃呢？在旷野是不是没有充足的水喝？神是不是跟摩西说话？神是不是也与亚伦说话呢？摩西是不是娶了古时的女子呢？那探子回来报告，是不是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地的果实是不是如他们所扛回来的葡萄树，一只上面带着一挂的葡萄，两个人还用杠抬着，又带着石榴和无花果来？他们是不是真的看见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高大，并且他们在那里是不是也看见了亚纳族人呢？这些都是事实，而这些也都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因为我们是有圣经的根据。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引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引述事实。通常人会专注诚实话，但爱心呢？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有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是说了诚实的话，但是为什么听的人不但不感谢，而且还容易发怒生气呢？说实话，对许多的人来说，被别人指出缺点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下不了台，恼羞成怒。但是除了爱心，我说的爱心是真正的爱，我认为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了关系，你才会用爱心来说出这些话。这周的妥拉每年都会落在七七节前， 那周的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诵读，再一次的体验在旷野颁布陀拉时神的爱、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陀拉是在七七节颁布的，神与我们立约，他也更新了盟约。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们要进入这周的 Haftara， 是何西阿书第二章。我们都知道神要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这个妓女就象征着祭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与邪神行淫乱。是让何西阿娶了歌篾，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意表着以色列民。在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属灵的犯了邪淫，神说你不再是我的民，因为他们不再遵行神的话语、神的道。最重要的记号就是守他的安息日，除了每个星期五日落之后的安息日，每个节期的圣安息日，还有土地的安息年，他们完全忘记。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12节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所以安息日是神与属他百姓的一个证据。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安息日重不重要？接着我们来看那新约的部分又是如何的说呢？罗马书第9章第22节到第23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事实上这是一个倘若，在经文的一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荣耀其实是神圣洁的一个特质，而他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要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特质，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世界之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神奇妙的作为。他说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个外邦人的希伯来文叫 goyim， 事实上不是外邦人， goyim 讲的是万国列邦，如果翻译成外邦人，有时候确实会让人误解。事实上这里是指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被分散在世界各角落，每一个国印，每一个万国列邦。接着我们来引述何西阿书第一章，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是天父的心，天父的爱，他正等你悔改、回转、转向他，回到他的妥拉，回到他更新的约。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女，当他举起我们仰眼看我们，他视我们为珍宝， 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16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其或有忘记？神说，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成员藏在我眼前。何等兴奋，激励我们更加的来靠近他，激励我们走向成圣的那条道路。使徒保罗继续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是指末后的日子，因为主在这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界最后的这个阶段，神的话都已经应验，唯独弥赛亚再来，让我们等待。所以先知何西阿预言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个经文与以西结书第37章的预言互相辉映。以西结书第37章第19节，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20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有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到那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以色列人因拜邪神，与假神行邪淫，最终神说，我必用荆棘堵住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到了无路可走，就如同割灭一样。他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熟悉的感觉？我们来看新约杜加福音第15章，说到浪子，他拿了所分到父亲的那个产业，这个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就在那里说到的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恨不得拿猪吃过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把这个豆荚给他。他醒悟过来，他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事实上，这也是天父的心，他一直在那里等待，等待我们思想认罪，然后我们悔改回转，他在门口等着我。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失而复得的宝贵的儿女。好，我们还是回到何西阿书。所以何西阿书真正的他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要他们认罪悔改回转，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妥拉，遵循神的妥拉。认罪是要对罪真正的认识，要如何的认识呢？你要从神的话语中间得到指示。何 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必忘记你的儿女。神不变的爱，永不放弃的爱，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恒久忍耐。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神说，后来我必劝导他，令他到旷野米巴，对他说安慰的话。这是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对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一直等到弥赛亚耶稣再来。所以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是阿爸天父的爱。即使以色列人离开了神的话语，他们敬拜邪神，但是当他们悔改认罪回转，神还是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又给他们葡萄园，又让他们到了指望，使他们不再有征战，而他们是要安然的躺。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就是神所栽种的。事实上，神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了与先祖所立约的那块土地。我们可以看见五谷新酒和油，那地非常的富饶，非常的富有。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接下来在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他说的是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当然只有等到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合而为一，归于弥赛亚耶稣，也就是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事实上，在我准备何西阿书的时候，我想进一步的再来探讨何西阿的婚姻与神的律例典章是否是有相违背呢？神对婚姻的法则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以一夫一妻是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的心意，他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下的盟约是一生一世永远的婚约。而十诫中的第七诫，我们可以看见不可奸淫。利未记第二十章，他有提到行淫，无论是男女或是兽，他是一律要被致死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箴言也特别指出，第六章第三十二节，与妇人行淫，并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那么神没有命令何西阿与割灭行淫，神乃是要何西阿去娶割灭。犹太圣贤解释说，当何西阿他娶割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淫妇，只是预见他最终会对何西阿不忠，与外人行淫。神吩咐何西阿是为了要描述以色列人如何犯属灵的奸淫。当神把以色列领出埃及的时候，事实上那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还没有违背神在旷野与他所立的约。就像以色列人通过敬拜与其他的邪神犯了属灵上的奸淫一样，割灭也是通过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而犯下了肉体上的奸淫。何西阿和割灭之间的关系是神与以色列人的实务教训的一个倒影。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但是这是神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当割灭他越过了婚姻的那个樊篱，当他认罪悔改并且回转，神在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又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的。从这里看见何西阿并没有给出轨的妻子休书，神没有说你再去娶回割灭，娶回淫妇，而是说你再去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条例并不适用于何西阿的婚姻。而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十四节说，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但这个条例是给祭司的。我们知道何西阿他是先知而不是祭司，所以这个条例何西阿的故事也没有违背。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明明白白的给了这个诫命，不可奸淫。神憎恨婚姻中的不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蔑，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当以色列人与假神行邪淫，神与他们离了婚，就如同他们与邪淫认识合而为一。上周牧师有讲到认识，认识是什么？你要认识你的神，就是你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人最悲哀的是什么呢？是对神话语的不了解，以至于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何西阿书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有更多的人，当他们读了神的话语，他们却用放大镜来看周遭的人。爱心说诚实话，爱是建立在关系上面。当你明确的了解神的话语，他的律例典章，耶稣啊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节，耶稣啊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我们因着耶稣而得着永远的生命。神的爱不廉价，但是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你要爱他，你就要遵守他的话语，走向他的道，走向真理的道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典章教导，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神的命令，你要彼此相爱。有了这个爱的关系，你才有可能用爱心说诚实话。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当你认识神，与他有亲密的关系，他的话语就为你解开，并且要发出亮光，照亮你前面的道路。当你真认识神，当你真正的亲近神，你就能够明白真理，叫你得着自由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时候当说，什么时候不可以说。爱心说诚实话是对的，但必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诗篇第三十四篇十二到第十三节，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长寿美福都跟我们的舌头有关系。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现在你可以深切的知道为什么利未记十三章第十四章来记载属灵的大麻风。真正可怕的是当你犯罪而你浑然不知，那是因为你对神的话语不了解，你并不认识神，你跟神没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常常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在罪中，但是他们享受那个罪中之乐，他们不愿意出来。弟兄姐妹，当你了解神的话语，在银行里面训练如何辨识真钞，他绝对不会把假钞拿给这些学员来学习，因为假钞会有千百万种的变化，但真钞只有一种。所以当你将神的话放进你的心里面，你在这个真理里面，你已经得着自由。任何一个你知道犯罪的事情，当它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马上就会知道，你马上就会认罪。而有一些人事实上他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没有好好的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甚至就像我说的，拿起放大镜不是看自己，而是看着别人。所以我们常常讲，当你一个指头指向别人，事实上你有三个指头是指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神跟我们的关系弄好，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进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更加的靠近神，与神联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说，当我们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时候，不去批评别人，不去讲别人。每一个人他们神都给他们有选择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到最终，当弥赛亚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不管你的代价是好 是坏。我相信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我愿与各位一起共勉，因为我也是人，我们都是人，我们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但重要的是当我们犯罪，我们知道如何的悔改回转归向神。我相信神就像那个浪子的爸爸一样，站在门口一直在张望，等你回头。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主，你爱我们，你要我们遵守你的话语，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将你的妥拉赐给了我们，教导我们如何能讨你喜悦，如何能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让世人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主，我们不在乎在旷野在哪里，主，我们不管遇到狂风暴雨，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主，让我紧紧地抓住你的话语。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祝福的源头，愿你再一次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收听收看弟兄姐妹。谢谢主，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